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我们当中我看很多年轻人，我也很希望我们年轻人，我们年老的都一样，你真的认识上帝，真的认识上帝必须是你认识神对你的呼召。那你认不认识他？那当然我们是根据圣经，根据耶稣基督，根据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是多么伟大慈爱恩待我们的。你要很小心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有讲到，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们奉你的名一并赶鬼，我们奉你的名参加这个青年什么营会，耶稣说我都不认识你。耶稣不认识你，因为你并不认识他，你做很多事你不认识他。这一点你们的父母像我们很多这种情形，一起生活30年，生了孩子睡在一张床上，可是彼此不认识，彼此没有那种爱的爱和信任。或者悲惨的是有一段时间有，后来可能慢慢没有了。我也看到很多的牧师对上帝是这样，可能对上帝的慈爱怜悯救恩有很强烈的认识传道，但是呢也许久了慢慢就烦了，就倦了，跟神的关系就淡了。很多老基督徒，第二第三代的基督徒有一个危险，他根本不认识上帝。那很多小孩子可能认识上帝，因为他有个单纯的信心。亚伯拉罕就是被上帝拣选，然后上帝呼召他，他认识这个真神，他就做出很可怕的事，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各位，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就离开父母了，而是说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真知道我们独一的主是谁。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我们知道，我们就跟随。那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跟随。亚伯拉罕做的实在是非常的愚蠢，从人来看，就是他离开米索不达米，那个是肥鱼跃湾，那个是两河流域，那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，是最好的地方。然后他去的地方，神说带他去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今天巴勒斯坦，那是一个最烂的地方。各位，你不必怕你不必怕我这样在侮辱圣经。亚伯拉罕去的地方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并不好，并不肥沃，自然人文都很差劲。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是一些强盗，一些残忍的迦南人在那边。神带领亚伯拉罕离开很好的地方，到一个看起来很烂的地方，神说我会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，我会给你一个美好的国度，我会给你土地，我会给你人民，叫万国得福。结果到那里，土地没有什么很好，不但土地没有什么很好，斯提凡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，亚伯拉罕到死连寸土之地都没有。希伯来书说他在神应许给他的地上做客。各位，如果你不要信耶稣，现在还来得及哦。亚伯拉罕信了一辈子，神的话都没有实现哦。然后说要给他人，一直没有给他人，一直没有儿子。后来说要给他儿子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孤星泪，他只有一个。他总共有8个小孩，但是有7个是基督，就是有6个是基督拉生的，另外一个是夏甲生的，一个是那都不算。 这是又是一个伟大的真理，在创世纪就出来了，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。人靠着自己，靠着自己的能力、肉体生出来的，也有价值。各位，我们并不轻看自然或人文的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在神面前称义。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罗马书第九章讲，必须是凭应许生的，也就是凭自己生不出来的，必须是被上帝拣选的，也就是不是自己愿意的。就在亚伯拉罕得儿子，这个儿子要成为万国祝福的时候，这个儿子也预表了耶稣。因为亚伯拉罕其他的六个儿子，七个儿子，不管是基土拉生的六个，或者是夏甲生的那一个，神也给他们祝福，但是他们没有那种永远的福气。永远的福气完全出自神的拣选，就是以撒。那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，以撒并没有使万国蒙福啊。就如同亚伯拉罕要得地、得人、得一个国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各位，那就是神的国度，那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，不是外表上有没有受割礼或受洗，而是内心。以色列人外表做不是真以色列人，基督徒外表做受了洗也不是真基督徒，是你内心受了割礼，内心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有信心。那么神只有一种儿女，就是真实相信他的。那么这个以撒也只是预表，真的能叫万国得福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耶稣，以及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啊。这你在新约就可以看得到。好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，都在应许之地流浪。都在这应许之地，他们是贫穷弱小的小国。我们也承认，后来就算他们变成最强大，在大卫的时候也没有多强大。这并不是圣经在说谎，这是叫我们历世历代神的儿女，总是一个在主没有再来之前，主给我们的一切祝福基本上是内心的平安善良，比较不是外面我们有多有钱多富裕。这就很容易回答很多的问题了，为什么我们信的是真神，没有一个教会能够跟佛光山比呢？为什么神那么祝福让他们这么大呢？哦，神也许有一天会让我们很强大，就如同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基督教很强大。各位，历史上教会有多强大，今天你多有钱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做总统，各位，那都是次要的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这些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是罗马书第十四章讲到的，是平安喜乐，圣灵中的喜乐啊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哈。好，创世纪就是讲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世界怎么来的，美好的世界怎么来的，然后讲到这美好的世界怎么堕落的，就是人要自主不听上帝的话，受到咒诅，所以我们就都进入死亡里。但是神并不要我们在死亡中没有盼望的，人类和整个的宇宙都完蛋，而要我们在其中有盼望，就呼召了亚伯拉罕，然后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叫亚伯拉罕跟随他，应许在他的子孙里面一定会有一位使万国蒙福。那么这个子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不是只有2000年后的耶稣基督，在当时神的子孙、神的儿女一定会蒙福。所以亚伯拉罕自己蒙福，亚伯拉罕的儿子、亚伯拉罕的孙子也有蒙福。那么但这个蒙福呢，包括约瑟的被卖，包括约瑟的悲惨，不过这我们也都看到，不管约瑟遭遇到什么富裕或贫穷， 都在主的手中带，主很美好的引导他们。我们看一下，在亚伯拉罕在就是信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有信心一直跟随神的那个恩典，神在他身上的恩典。就是圣经里面有个最重要的教义，因信称义在创世纪就已经发生了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有信心，但是有信心实在跟你我一样，神的话好像没有实现的。就神说亚伯拉罕，你一定会有福，你一定会有福，你一定会使万民得福。可是亚伯拉罕会说，我没有什么福气。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这是亚伯拉罕可能已经跟随神将近十年了，也就是他差不多85岁了，跟随神多年了。神是让他富裕起来，可是他还是没有孩子。于是在创世纪十五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要怕，我会赏赐你。亚伯拉罕就说，我没有儿子，那有什么福气呢？然后十五章第五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这是很生动的一个做法，就是好像一个老人牵自己孙子一样。其实现在亚伯拉罕已经80几岁了，牵着他的手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来吗？各位，那个时候没有光害，那时候也没有高楼，那时候也没有空气污染，所以是满天星斗的，很多的星星，你能数得过来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各位，你能叫上帝最喜悦最满足，或者你能得到上帝一切祝福的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相信他的话。亚伯拉罕这时候没有小孩，上帝的话看起来没有实现，但是神跟他讲，亚伯拉罕就信。那么这因信称义的表现呢，到17章又来一次。15章这里亚伯拉罕说，我都没有小孩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85岁。那么到了17章，他是99岁了，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儿子，就是以实玛利。但是以实玛利神又说不算，为什么？那是你有能力的时候生的，人凭着自己能力做的也是好事，但是因为神给他这个能力，但是那没有在神面前称义的能力。你要叫上帝喜悦，各位，神是非常苛刻的，神要的是完全。你要叫神喜悦，你只有叫神喜悦他自己的工作。神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，人信神的工作，耶稣基督信神的话，神就喜悦。你自己做的，哪怕是靠着神所做的，也都不够完全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这是我们明天会讲到的，我们行为总不够完全。就算是圣灵的果子不够完全，但是神要的是完全。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因信称义，信把上帝的话，把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事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白白称义，白白蒙恩，我们就能够越来生活是越来越喜悦也谦卑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我。好，亚伯拉罕在十七章里面，那时候他99岁，也再一次经历因信称义。因为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可是神的话应验常常我们看起来很奇怪。他75岁的时候蒙召，神说你会有很多子孙，到99岁了，他还是只有一个孩子，而且那个神又说不算。不算的理由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凡事不是全然靠着神所做的，你还有生的能力的，那个都不算。不是说你生的能力不好，神一定要人凭着信心才得神的喜悦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各位，这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努力不要上进，这个意思是说你在努力上进，非常努力非常上进的时候， 你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基督徒常常犯一个错误，我们以为恩典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圣灵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我们凭信心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做。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了，哎呀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，都交在主的手里了。各位，是胡说八道。信心、恩典、圣灵在人身上工作，不但不是我们人什么都不要做，是我们人什么都要做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么大家最流行讲的就是海滩上的那个脚步啊，很辛苦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抱起来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很舒服。各位，未必是这样。事实上，我自己相信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，你可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最累、最辛苦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啪，神又给你工作。很麻烦的时候，结果小孩又摔伤了，我们常常会有这样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。各位基督徒，凡事凭信心，凡事靠恩典，凡事靠圣灵，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睡在沙发上，好像看上帝来是一个魔术师帮我们做好事情，不是这样。神借着我们，借着环境在做奇妙的工作，我们并不是懒惰的。而且神的应许的实现，我们觉得很稀奇。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小孩，到现在他已经99岁了。各位姐妹，假如你现在16岁，神说我会给你一个丈夫，非常好，不过是60年以后，那你说算了，我自己去想办法。60年你不要等，主耶稣再来已经几千年了，我们还是继续等下去。我们凭着信心，也不懒惰，我们继续。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还是没孩子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说你老婆会生一个。亚伯拉罕99岁，他的太太那时候89岁。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讲他们的生育能力已经没有了。各位，不是说神要我们生育没有能力没有才叫我们生，但是神的确要我们每个人在每件事上完全信靠他，不是你懒惰，而是你很勤快，却能够承认这不是我，这是基督在我里面做。那是我希望你能够早早学会这个功课。就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根据这个17章15章讲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就是照生理他生不出来，他老婆也生不出来，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他听到神的话就有信心。信心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上，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话上，信心不是自信，信心不是对教练有信心，不是对国家政策有信心，不是对什么一个很优秀的长官有信心，这个有它的价值。但是我们在讲在神面前称义，我们只能对神的话有信心。亚伯拉罕刚开始也不信，那个耶和华对他说，明年这时候你老婆会怀孕。亚伯拉罕就笑了，我已经老了，我老婆已经不能生育了，我们两个都生不出来了。在希伯来书说是已死的人，两个人像死人一样，哪里能生孩子。那亚伯拉罕也没有信心啊，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说 no, 我一定要叫撒拉生一个，明年这个时候，而且是这次讲到时间了，明年这个时候。亚伯拉罕本来笑，本来不信，但是跟神的对话的结果，他就信了。他就信了，那么他老婆就真的怀孕，就生出无数的子孙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哎，圣经上的话是真实的，可是我们也有看到圣经真实的话，我们要理解他，有的时候可能理解错。各位，亚伯拉罕到死既没有地，有人了，但是没有很多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会想到耶稣， 但是他想仰望耶稣的日子就是仰望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。亚伯拉罕还并不知道会怎么实现，但他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，耶稣就是神的话，太初有道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那么于是他就生出许多的儿子。各位，亚伯拉罕没有生很多儿子，但是圣经说我们这些也是因着信心成为神儿女的人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凭着信心传扬福音见证主，我们也就求主让教会兴旺起来，教会复兴起来。好，那么亚伯拉罕是对神有信心，以至于他生出很多子孙，实际上没有生出很多子孙，他的子孙生出很多子孙，一直到今天。而且神给他很严厉的考验，包括生出来的还要献给上帝。那么这就献以撒的事，那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。那章的意义重点不在神要亚伯拉罕杀儿子很残忍，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比这还严重。亚伯拉罕也可以胜过这个。亚伯拉罕，你看神要亚伯拉罕做的事。各位，我想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都没想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讲的就不过是新的一个道德命令。今天教会里充满的就是道德教训，我们要怎样孝顺父母，怎样彼此相爱等等，叫人烦也叫人累。那些东西你在星云法师、在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在小学课本里都看得到，就好好做人做事。各位，教会讲的不是这些道德法则，教会讲的是上帝的恩典。你没有讲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，你怎么，你就是啊，我们要好好相爱，要怎么样？那每个人都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尤其在教会里，就是累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虚伪，因为我们做不到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、上帝的恩典，不断的看到上帝的丰富。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，那困难最困难的还不是献以撒，亚伯拉罕办得到这件事。亚伯拉罕神要他做的第一个是离开父母弃父，第二个是杀子。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信心伟人是杀儿子离开父亲，很不孝耶，不仁不义耶。亚伯拉罕做得到，亚伯拉罕的困难不是杀儿子，虽然这也很困难，亚伯拉罕的困难是如果把以撒杀了，神的话就不实现了。因为圣经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。那亚伯拉罕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呢？你要杀，听上帝的命令杀以撒，那就以撒没有子孙了，神的话就不能实现了。你如果不听上帝的话，那又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上帝，所以亚伯拉罕杀和不杀都很困难。那亚伯拉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拉罕还是杀了，因为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好，杀杀以撒吧，他还可以复活。各位，这个并不容易，那个时候并没有复活的事。所以读圣经，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有权威，并不是不用思想，包括亚伯拉罕用了很大的想象力，我把我儿子杀了，而且做燔祭，切成筷子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放在火上烧完了，神能叫他复活，这有很大的想象力。结果你当然知道神没有用这个方法，神就是拦阻了亚伯拉罕献以撒。不，我说这话的意思也还是意思，你听神的话，我们尊主为大，并不是不思想。亚伯拉罕用了很大的想象力，他决心要做上帝要做的事。雅各也是，
老师可以问问题。
等下课好不好？雅各也是要学功课。如果以亚伯拉罕要学的主要的是要有信心，雅各要学的，我们要学的就是。雅各的特点在罗马书讲，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是非还没有分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只在乎呼召人的主。就是在创世纪里就有一个包括雅各身上让我们很痛苦的一个教义，就是神的拣选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个教义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要我们知道，也是因信称义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，我们很好，我们爱主，我们来参加聚会，我们一辈子跟随主，没有可夸的，这是神的拣选。雅各就是从母腹中就被拣选了。听到很多牧师因为受不了这个就把圣经改了，哦，神拣选雅各因为他还是有一点优点，哦，神弃绝以扫，因为以扫还是很不好。各位，以扫有不好的地方这是真的，雅各也有优点也是真的，但是罗马书第九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拣选雅各弃绝以扫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这在神学上有很多，但我们不去多讲了。好，那你会听到这很霸道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叫法老刚硬就刚叫法老刚硬。可是圣经也很清楚讲，神的预定，神的拣选，也丝毫不排除人该有的责任。所以神对雅各有拣选没有错，但是神也对雅各有极大的磨练，包括雅各要学习，他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神就拣选呼召爱他，那是在伯特利的旷野，跟我们一样，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你，不是你比较好以后神才爱你，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忘恩负义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这总是让我们被改变的一个来源，神爱我。那么雅各在骗他父亲骗他哥哥，被他哥哥要追杀逃到伯特利旷野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说，我拣选你，我爱你，你虽然不认识我，我会把这些东西都祝福给你。那么雅各就做了一个祷告，雅各说，我，哎，各位，雅各不感情用事哦，神跟他讲话他不会信神哦，他说，神啊，你讲得很好听，但是我不会信你，我什么时候信你？你把你的支票兑现的那天我信你，你真的让我平安去平安回来的那天我应你我我的神。这我们很多人态度是这样，没关系，你也是这样态度，那么神爱你，神就来折磨你，那么折磨了20年，希望你不要被折磨那么久。而雅各在20年在拉班家又学会了一件事，雅各很精明，很能干，很会骗人，但是也有个好处，他工作非常能力非常强，也非常忠心。而他这20年发现一件事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各位，你努力也好，诚实也好，你下流欺骗也好，通通可以是一场空。雅各他努力工作20年，在拉班家努力工作，他几度一场空。他花了7年时间为他的新娘子工作，就发现他的新娘子被岳父换了。他跟他的岳父，他非常辛苦，让他岳父的牛羊骆驼驴非常丰富，因为雅各很忠心也很会牧羊。但是呢，他岳父就一直骗他，改他的工钱，让雅各的羊，让雅各那些东西，就简单讲，他们怎么算工钱，本来是用他两个女儿骗了雅各14年，然后再用雅各要某种颜色的羊，他要某种颜色的羊，他舅舅或岳父就把那个颜色羊拿走，就雅各牧的羊都没有那个颜色嘛。结果上帝又帮助雅各，雅各譬如说要黑色的羊， 他舅舅就把黑色羊拿走，然后雅各牧的羊，他舅舅想就没有一只黑色的，牧了半天都白牧了。可是神就让雅各牧出的羊通通都是黑色的，这里面有生物上的一个东西你懂吗？就是显性和隐性。黑色羊生的不一定是黑色，拉班不懂这个，但是创世纪没有讲这个，创世纪讲在讲上帝帮助雅各，雅各要什么羊他舅舅就把什么羊拿走，可是后来生下的羊又都是雅各要的。雅各就后来在6年的时间越来越富裕。好，他舅舅看到怎么都骗不了雅各，雅各越来越有钱，就要动粗了，然后雅各就逃了。逃了以后神又恩待雅各，警告了拉班，然后雅各逃过一劫，拉班没有让他在20年的辛劳中空手回去，让他非常丰富。然后雅各要回到家的时候，又听说他哥哥带着400人向他迎面而来，哎呀惨了惨了，哥哥还要杀他。于是他就做第二个祷告，他说：耶和华，20年来你给我的恩典我不配得，不配啊，我真的发现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我会骗有人比我更会骗，我努力有人把我努力都拿走，哎呀，但是耶和华你就给我很多了，20年前我空手过这个约旦河，20年后我成为大富翁了。各位，求主帮助你，这句话在我们台湾实现过。台湾几十年前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台风地震，然后哇我们变得非常富有，我觉得都是神给我们恩典。但是也可能这些恩典因为我们不感恩，神又把它都拿走。就雅各一生学习这个事，神会祝福，但是神也管教，神会祝福，但是不是从天上掉饼给你，你要自己努力，你的努力也出于神的恩典，但你再努力，你运气再好或再坏，所谓的运气，只要在主的手里，主恩待你就丰富。否则各位，你一生你们自己你们的父母，我们常常有这种遗憾，辛辛苦苦谈恋爱，然后辛辛苦苦嫁一个人娶一个人，就是让这个人天天来打他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很多人婚姻都是这样，辛辛苦苦要嫁一个人，这个人天天整他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嘛？忙到最后常常是空忙。那感谢主，雅各学会了，人家把你的东西夺走，神会还给你。是，神是很爱你，但是神也管教。哎，不是管教一次哦，不是雅各在拉班家被管教而已了，后来他继续要学这个功课，他继续学好几次。你辛苦赚来一个新娘，新娘被人家换了；你辛苦牧养的一些羊，这些羊被人家换了；你辛苦得到了很多的产业是耶和华给你的，耶和华也可以一日之间又通通拿走。后来雅各晚年的时候，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死掉了，然后他所有的产业又被饥荒吞掉了，然后到他最后的时候，他以为最后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悲惨可怜的老人，他太太死了，他12个儿子都不在了，他所有的家产眼看要被饥荒吞走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在早一点的时候说过，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，结果呢，神又把一切东西都还给他了，约瑟也没有死，财富更多，到埃及更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可是哎，各位，故事总是没有完的啊！你以为就完了，当以色列到了埃及很富裕的时候，逃过一个大饥荒，然后在埃及歌山地富裕，因为宰相是他们的人。等约瑟死了以后，又开始被鹰虐待。哎，各位，这个在诗篇105篇也有讲，就是神在这件事上都有计划有带领，不仅是这件事，每件事神都在计划在带领。那个每件事，好，各位想看我就跟你们一起看。 诗篇105篇。诗篇105篇，从第16节，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。各位，没有一件事不出于上帝，好事坏事都是。你不要以为坏事是魔鬼做的，好事是神做的，每件事都是神做的。好，他把饥荒，他命令饥荒，他也可以命令丰年降下来。17节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隶。各位，约瑟被卖为奴隶，照诗篇105篇的写法，是上帝派他去。可是你看创世纪，约瑟被卖为奴隶，是他哥哥的嫉妒，他哥哥的下流，他哥哥的残暴，米甸贩卖人口的可怕的制度。可是这里讲是上帝打发的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件事，包括在佛光山发生的，包括在耶路撒冷发生的，都不能够出自，都不能够逃脱上帝的手。神在做这些事。那么后面一样，你看哈，第25节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这是神使法老心意，类似的。后面任何东西打发都是神打发，圣经里面讲神打发约瑟，神打发蝗虫，启示录也有讲神打发使者降灾，好事坏事都在神的手里。那么雅各到他最后晚年要死的时候，他最后的祷告是神一生都看顾。就我们在创世纪里面，在整个圣经看到，就是任何时候，圣经任何一卷书都是叫我们知道神的独一全能全善，我们要在每件事上完全的信靠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